箴言第三章，请听我读第一至到第四呢几次嘅经文。我哋上个礼拜已经讲咗第一、第二两节，今日我哋一同嚟到思想第三、第四两节嘅经文。请听我读第一至到第四节，箴言第三章呢度话：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嘅日子、生命嘅年数和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我特别思想第三、第四两节嘅经文。上一个礼拜我哋同大家思想到，喺世俗嘅潮流里面，我哋点样学习与主同流、与主同行，以至我哋不至于与世俗同流合污。我哋能够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面，我们为主有美好的见证。当我们要与主为主有美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与主同行。我们怎样与主同行呢？第一、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委身顺服我们的神。神的命令、神的诫命我们要谨守。当我们谨守主的诫命的时候，我们在那树来到是荣耀神。当我们谨守主的诫命，委身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得到三样的好处：我们有长命，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我们更加有和谐的人生。这三样东西是今日世俗社会没有神的人他们正正所需要的。在空虚没有心灵的满足，只有物质那种满足的情况之下，他们需要神。他们生活在恐惧里面，他们没有盼望，他们没有前途，他们需要耶稣基督。当我们与主同行，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代为主有美好的见证。但我们不单止要遵行神的诫命，我们还要建立一个美好属灵的品格，让我们基督徒的品格在人的面前成为神的见证。所以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美好基督徒的品格，让我们在世俗的潮流里面用我们的品格来到是见证耶稣基督。第三节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这个是基督徒完美品格两个的指标。怎样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就是当我们见到在这个基督徒的身上，他满有慈爱、满有诚实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诚实的基督徒。而这样的基督徒是与主同行的，因为我们的神满有慈爱，因为我们的神是满有信实。所以唯有我们愿意过一个满有恩典、满有慈爱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流露这个信实的时候，我们能够与主同行，在这个世代有美好的见证。而这种见证今日正是这个世代所需要的。今天的世代是怎样的世代呢？很多人说这是一个 me generation， 是一个很自我的世代。也有一个社会学家写了一本书，形容今天这个世代社会的情况，是讲到一个是自恋狂的世代， The age of narcissism。 这个 narcissism 是从一个古代希腊一个神话那时来的，一个希腊的河神，他有一个儿子叫 Narcissus。 这个 Narcissus 至少这个他们的先知告诉他的爸爸妈妈，如果你要你的仔能够长大成人的说话，最重要的不要让他看到自己。所以家里面有什么铜的东西你要拿走，有什么能够让他看到自己的样子的你要拿开。当时没镜，所以都是其他很多东西能够是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个要拿开。所以爸爸妈妈照做，但当这个小孩子慢慢长大成为一个少年人的时候，有一天他去到一条河边的树，河水平静如镜，他颈渴就乌低头要去饮水，乌低头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倒影，他癫狂地爱河里面他自己的倒影，他不知道是谁来的，只是觉得这个少年人很美丽、很英俊，他癫狂地爱 河里面嗰个嘅少年人，因此佢扑落去预备拥抱河里面呢个少年人嘅时候，跌喺水里面浸死咗。所以今日咧，我哋讲到一个自恋狂嘅人，我哋就话呢个系好似 Narcissus 一样。圣经亦都话俾我听，末世嘅时代呢个系末世嘅特点嚟嘅。喺末世必有危险嘅日子，人要专顾自己。呢个时代嘅特点就系人专顾自己，净系顾住自己嘅利益，只系寻求自我嘅满足，唔晓得点样顾念到别人嘅需要。圣经话俾我听，呢个系罪性基本嘅表现嚟嘅，就系人晓得专顾自己，自我为中心。美国一个好出名嘅明星，佢系专嚟到系推动呢个新纪元运动嘅 Shirley MacLaine， 有一个别号咧叫傻大姐。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到佢嘅人生观，呢个系代表咗呢个时代好多跟随佢嘅人，冇神离开神嘅人，佢哋嗰种嘅人生观。佢点样写呢？佢人生最欢欣嘅历程咧，就系经历自我嘅历程。佢爱自己系最有持久能力嗰种嘅爱。当你回顾以往同埋展望未来嘅时候，当你检视一下你嘅工作、你嘅爱情生活、你嘅婚姻、你嘅儿女、你嘅伤痛、你嘅快乐，你仔细检视嘅时候，你会发现嗰位真正同你一起瞓觉嘅，嗰位与你同眠共寝嘅，就是你自己。我说你真正所做的事情是为自己追求完美的自己。相信很多人今天是认同他所说的说话。全世界的人，当人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只是懂寻求自己的利益，建立自己的地位，我们不会顾念到别人的需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为好多人好多人他们人生的座右铭。1985年，中国有一个年轻人28岁，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正是反映今天在中国整个社会里面一些人对人生基本的看法。我们常常说，你进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交通意外，你千万不要去帮助人，因为很容易呢，人家就说这个跟你有关的，你一生都可能要照顾他。那这个引起在中国大陆里面都很多的争论，究竟我们怎样处理这些社会的问题呢？当人在街那处有困难的时候，难道我们不会帮助吗？怎样帮助以至到不会惹官非，以至到不需要自己呢一生都要照顾这些有需要的人呢？那这个人的名字叫方俊明，他28岁。有一次他见到一个的小朋友余力，他跳下去救这个小蚊仔。他跳下去的时候，他头撞到那些水泥平台，结果呢导致他全身瘫痪不能动。他要求给他救回的这个小蚊仔的父母写封信给政府，证明他是因为拯救这个小蚊仔而导致到他全身不遂的。因为如果他有这封信证明的时候，他政府那时候得到救济，但这个小蚊仔的家长呢坚持不肯给他一封这样的信，怕将来呢牵涉太多这个钱财的问题。结果这个人下场非常的可怜，他的妻子因为他贫穷呢离开他，他唯有跟他的女儿相依为命度日子。直到10年之后，如果被他救起的小蚊仔入大学，他良心发现，开始懂想了。他有一次去到这个方俊明的家那处，痛哭流泪向他认错。人都还有良心，是不是？还有良心。今天很可惜的，整个世俗文化的潮流，人人就是懂得为自己你要寻求好处，我们不懂得去关心照顾别人。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品格应该有这两个特点。第一是无私的爱，我们需要有无私的爱。 嗱，今日人有冇爱呢？有，系传媒所描绘出嚟嘅人间嘅爱系点样嘅爱呢？一种情欲嘅爱，系只系寻求满足自己嗰种嘅爱，系一种咩嘅爱呢？罗曼蒂克式嘅爱，男女之间嗰种嘅吸引，我哋讲化学作用，讲触电，系一种感受嚟嘅，系满足自己嘅一种嘅感受嚟嘅。最高嘅嗰种嘅爱呢，系嗰种嘅男女之间嘅性爱，所以呢种嘅爱系不由自主嘅，系跌入去嘅。所以我哋讲到堕入爱河，系咪？系跌咗入去嘅。你唔怪得我，我系有咁嘅需要，我跌咗入去。圣经所讲嘅爱呢，就唔系咁样嘅爱。圣经所讲嘅爱系一种嘅意志上面嘅决定，系一种嘅委身，一种嘅承担，系一种无私对别人嗰种嘅关心，系一种嘅付出，唔系求拥有，系求俾出去嘅。耶稣基督就系咁样嘅。耶稣基督嚟到世界上面嘅时候，佢冇为自己求拥有，佢只系求点样嚟到系付出，最后将自己嘅生命都俾出去，为我哋被钉身十字架。嗱，呢个系神藉着耶稣基督喺世界上面。叫做爱，乜嘢系今日人类所需要嘅爱？嗰种委身、有承担、无私嘅付出嘅爱，喺圣经里面有一次嘅经文，被视为整本嘅圣经最高嘅道德嘅观念。嗰次嘅圣经喺尼迦书，圣经话：世人啊，耶和华所指示你，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三样东西，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当我们做到这三样东西的时候，我们与神同行，我们有一个完美的基督徒的品格，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留意这三样东西都是爱的表达来的。行公义，我哋常常话公义就系将别人应该得嘅俾翻过佢。今日喺呢个世代里边，最缺乏嘅就系公义。今日呢个世代里边，最严重嘅社会问题之一系贫富嘅悬殊。有少数好有钱嘅人越嚟越有钱，而大部分嘅贫穷嘅人越嚟越贫穷。贫富悬殊亦都系香港近来我们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很多人期望星期三特首的施政报告会特别讲到这个贫富悬殊的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但可惜的就是昨天报纸报道一个研究，问很多香港人，你们认为为什么一个人会贫穷呢？大部分的人说人贫穷是因为他懒惰。但我们不能够同意这样的看法。没错，有些人贫穷是因为他懒惰，如果他勤力一点，他不需要好像现在那么贫穷。但我们也都相信，也都要知道，今天在世界上面很多很多的人，他们的贫穷是因为社会制度的问题，因为他们不能够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教育，所以他们没办法找到钱来养活自己，是因为社会失去那种关怀的爱心。你看巴西很多报道讲到他们的大城市那处有些街童，至少父母丢弃他们，他们自己在街边那处搵食偷东西抢东西。但政府说这个有失市容，是吗？所以派一些特别的部队呢去到射杀他们，为了要清理的街道，等多啲游客可以享受佢哋嘅城市。嗱，弟兄姊妹，呢个系极之极之令人伤心难过嘅事情。咁多嘅细蚊仔，佢哋嘅贫穷唔系因为佢哋懒惰，佢哋嘅贫穷因为冇人照顾佢哋，佢哋应得嘅照顾冇人俾到佢哋，佢哋应得嘅教育冇人俾到佢哋。 今天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人需要我们基督徒和其他的人，我们一同起来，你都是施行这个公义，这个是最基本我们应该有的那种爱心的表达，好怜悯超过别人应该得到的给过他，好像神怜悯我们一样，当我们还作对罪人的时候，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的罪钉身十字架，超过我们应得的给过我们，远远的超过我们应得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他呼召我们，我们都要舍己，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他。然后我们要谦卑，谦卑就是将自己连同自己所有的都给过人，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本来是神，但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紧紧拥抱住自己的地位，他反倒虚己，将自己倒空，将自己给出去，在十字架上面将他的生命都给出去。当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我们能够与神同行，这个是爱的最高的表现。教会一班弟兄姊妹一两个礼拜前呢，去一个的灵修营，探讨一个题目，拆墙，人与人之间好多的墙阻隔住，人同神之间都有墙阻隔住，怎样拆墙，怎样同神建立关系，怎样同人建立关系。我在他们中间讲道的时候，给他们一个挑战，怎样来到是操练自己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三方面的挑战。第一方面的挑战就是耶稣所讲的爱人如己，我们怎样爱人呢？爱人如己呢，即是说未信主之前，我们全力地去关心爱护自己，现在信主之后，我们将以前那种的爱自己的力量呢，用来爱别人，这个是爱人如己。然后耶稣基督用一个的比喻讲到个好撒玛利亚人，你要帮助我们知道哪个是我们的邻舍，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我们的爱，我们怎样去帮助我们的邻舍呢？怎样爱我们的邻舍呢？这个受伤的犹太人，祭司行过不睬他，利未人行过不理他，唯有犹太人一个敌人撒玛利亚人，他见到的时候扶他，送他去到旅馆那处，给足钱个旅馆的主人，请你好好的照顾这个受伤的人，直至他好翻，几多钱我完全给你。耶稣基督说我们要这样来到爱别人，就是好像耶稣基督在其他地方所教导的，你要怎样人，你要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那你想想，如果你是那个受伤的人，你会不会想别人待你好像那个祭司一样呢？不会，是吗？你不会好像别人，你不会想别人待你好像那个利未人一样待你，不睬你，不理你，你喜欢人人对待你，当你受伤的时候好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如果你喜欢人家这样对待你的时候，你见到有人受伤有需要的时候，你照样去帮助别人，就是这样爱人。今天在我们周围都有很多受伤的人，未必是身体受伤，是心灵受创伤，在罪恶的捆绑之中，他们需要我们去用爱心去关顾，去解决他们的困难。爱人如己，然后进一步的操练呢，圣经教导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即是我们怎样爱人呢？就是当别人是你的长辈去尊重他，去爱他，去关心他，好像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之前对他门徒所做的事情。耶稣拿一盆水，拿条毛巾，跪在门徒的脚前为他们洗脚，吓亲当时的门徒，是吗？特别彼得呢，出声了， 主啊，唔应该你洗我哋脚，系我哋洗你嘅脚先啱啊嘛。耶稣基督系佢哋嘅长辈，系佢哋嘅主，佢哋嘅老师，系佢哋嘅神。阿耶稣谦卑自己，为佢哋洗脚。嗰啲系昔日奴隶所做嘅工作嚟嘅。耶稣愿意降低自己嘅身份，好似个奴隶一样，去为佢嘅门徒洗脚。呢个何等震撼人心嘅一个实物嘅教材，系咩？约翰十三章讲到耶稣基督嗰种嘅看别人比自己强嘅嗰种嘅爱心谦卑嘅服侍之后，跟住讲到犹大嘅事迹，犹大点样为咗三十块钱出卖佢自己嘅主人，出卖佢嘅老师，出卖耶稣基督。一个自私自利嘅人，为咗三十块钱出卖咗佢嘅老师。强烈嘅对比，然后十三章结束嘅时候，耶稣基督呼吁：我俾你哋一条新命令，你哋要彼此嘅相爱。当你能够彼此相爱嘅时候，人就认出你系我嘅门徒。耶稣基督嘅门徒一个嘅特点，我哋生命嗰个质素就系在于我哋有耶稣基督嗰种嘅谦卑、舍己嘅爱、关心别人嗰种嘅爱。我哋点样爱别人呢？耶稣喺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教导我哋，我哋要用爱服侍别人，好似服侍耶稣基督一样。喺个山羊绵羊嘅比喻里面，耶稣讲到嗰啲山羊系嗰啲唔好嘅人。耶稣对佢哋话：当我冇得食、肚饿嘅时候，你哋冇俾嘢我食；我境渴嘅时候，你哋冇俾水我饮；我坐监嘅时候，你哋冇嚟睇我；我病嘅时候，你哋冇嚟照顾我。佢哋话我哋几时做过咁嘅事啊？耶稣基督话咧：你冇做喺一个小子嘅身上，就冇做喺我嘅身上。然后对嗰啲绵羊话：我肚饿，你哋俾我食；我赤身露体嘅时候，你哋俾我着；我坐监嘅时候，你哋嚟到睇我。佢话我哋都冇咁样做啊。耶稣话：你做喺一个小子嘅身上，就系做喺我嘅身上。嗱，呢个教导我哋点样嚟到系对待人。有一日，耶稣基督可能对你话：我好欣赏你，因为我曾经喺玛利医院嘅时候，冇人嚟睇我，系你嚟睇我；冇人关心我，当我孤单寂寞喺医院里面嘅时候，你嚟探我，我好欣赏你。因为我冇咁样做啊！耶稣话你嗰个时候去探望嗰个姊妹嘅时候，就是探望我。耶稣亦都可能咧对你话：当我昔日失业嘅时候，最大嘅需要嘅时候，竟然冇人嚟到系睇我。我向你求助嘅时候，你唔理我。我耶稣，我点有咁样做呢？耶稣基督话你当时冇帮助嗰个弟兄，当佢失业嘅时候，你就系冇帮助我。如果耶稣基督系咁样审判我哋嘅时候，我哋学识点样去爱别人？爱系服侍别人，好似服侍耶稣基督一样。今日呢个嘅社会正系缺乏耶稣基督所教导嘅呢种嘅爱，所以一个属灵嘅品格。是一个满有慈爱的品格。第二呢，我们看到这个讲到是无伪的诚信。不可使慈爱诚实，这里的诚实原来那个字的意思是真理。所以诚实的意思就是一个按照真理而行的人，一个肯按照神的话语去过生活的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无论他按照神的话语这样做，几多人唔鍾意佢，佢自己嘅损失几大，佢都愿意按照神嘅话语去过生活去做事。咁样嘅人呢，圣经称为一个诚实嘅人。今日我哋睇见喺呢个社会里面都系缺乏 这样有诚实的人。几多基督徒我们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我们愿意按照圣经的原则对耶稣基督说，我愿意完全按照你圣经的教导来到处事，来到待人，无论我这样做有几多人不喜欢我，或者我的损失几大，我都愿意遵行你的话语。当我们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一个诚实无伪荣耀神的人。很多人都去住过这个 Holiday Inn 假日酒店，当你去旅行的时候，假日酒店的老板是的创办人，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后来他们有一位的董事会的主席呢，都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叫 L.M. Clymer。 这个 Clymer 有一次在他们的董事会里面开会的时候，他们建议在这个 Atlantic City 那时用2500万的美金来到开一个的赌场。这个 Clymer 呢坚决的反对，说你们一定要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唯有辞职。他真的辞职，不理人家几多人反对，不理你自己的损失几大，神的话语告诉他赌博是不对的，他不能够呢开一个的赌场，他坚决不肯这样做。如果我相信他的损失是大的，但他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按照神的话语去过生活，他是一个真正委身于神的人，一个有诚信的人。我们相信只是一个表里合一的人，他心里面所想的和他外表的行为是一致的。当然有时我们说、哦、一个人心里面憎恨人，好真是一个人，但见到那个人的面的时候，他可以跟他笑，可以很奉承他，他说你真是好啊，我真是很喜欢你。他心所想的和他行为所表现的完全不相同，这样的人是不好，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我们发现有时在一般的生活里面，我们发现都很多时候我们的表现是表里不合一的。我有时听到一些父母教一些其他的人，教小孩子，我说你教小孩子的时候呢，你又不要告诉他你是喜欢他，又不要在他面前呢赞他太多，你赞得他太多的时候呢，他知道你喜欢他，那他就放肆的了。所以很多做父母的因此虽然心里面很喜欢自己的小孩子，但见面的时候就忽然间呢、很严肃很冷漠，板起块面，个仔考试嘅成绩攞翻嚟，好好成绩，啊，心里边好甜蜜，好欢喜，但仍然板起个面孔，啊，今次都唔错，啊，第二次仲要好啲啊。有时我哋做买卖都系表里唔合一嘅，我哋卖嘢嘅人中意宣传系咩？讲到我哋嘅产品几好几好，但我哋所宣传嘅同嗰个产品系咪？好相符合呢，实际的情况是不相符合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欺骗人的人。有时我们发现很多的广告都令我们觉得对产品没有信心，是吗？讲到这么好，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呢？很多人都有怀疑。但不单止卖东西的人呢是表里不合一，我们发现买东西的人都是这样。箴言第二十章讲到买东西的人怎样呢，他买一样嘢，总系同嗰个铺头嘅人话咧唔好，呢样嘢唔好，唔好，唔好，唔好。但买咗翻去咧，圣经话咁啊自夸啦，啊我买到呢样嘢啊几抵啊，几好啊！喺呢小嘅事情上边，圣经话我哋都要做一个诚实嘅人。耶稣好着重讲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多讲呢就出于个魔鬼撒旦，因为他是说谎者之父。耶稣教导当时的犹太人，你什么誓都不要起，因为他们问耶稣关于起誓的事情。耶稣说不要指着天起誓，不要指着地起誓，不要指着耶路撒冷起誓，不要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当时的人讲话没什么诚信的，呃了人一次之后第二次讲嘢，那这句是真的，再讲的时候那你一定要信我， 我指住我的头起誓，你们都不信的时候呢，我指住耶路撒冷起誓，再不信的时候呢，指住地起誓，再不信呢，我指住天起誓。耶稣基督说不需要这样做，什么誓都不应该起，只要你做一个诚实的人，你讲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以后个个都会信你。讲一次的大话，以后好难人来信你。所以我有时呢好不明白啲人做生意，呃人一次之后，以后冇交易，咁点解会咁样做呢？一次赚到几多钱得嘅，以后都冇人再帮你做生意啦，以后再搵唔到钱啦，咩伦敦金啊、深融行啊嗰啲，我真係好唔明白，一世以后都唔使做生意咩？当中国准备入世贸的时候，我们都很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中国过往呢，我们发现很多的什么都有得假的，假酒、假药、假烟、假种子，什么都假。但令我觉得最难过的呢，平常人人成日吃那些猪肉呢，都不是假的，而是说呢渗些水进去，渗水的技巧越来越高，有些专家专是注些水入猪里面，而猪这个水入猪呢，是只猪还在生的时候，只 猪呢胀卜卜，痛苦到不得了。人为什么可以这么残忍呢？而且那些高手到的地步呢，以前他们初期注水入猪的时候呢，是讲到是水猪肉，水猪肉即是猪肉多过水的。但现在呢，他们技术高明到的地步呢，是变成猪肉水，即是水的重量是多过肉的重量，那就赚多些钱呢。集体成条村这样做，北京都有这样的猪肉水 出卖。那这些在哪里来的呢？我们相信是在学校那里来的。黑龙江有一个有一家学校，那些老师朝早回去教书的时候，孭一些的零食回去，然后就监那些学生，每人一日最少要帮衬这个老师买两条雪条，朝早一条，晏昼一条。这样做老师怎会教出一些有诚信的学生出来呢？怎会教出一些的学生不会尽量玩办法利益自己，找到钱卖棉花，放啲砖头入去，放啲瓦片入去，呢个系好普遍嘅事情。所以武汉有一间嘅工厂咧，棉花厂三个月里边入嚟工厂里边嘅棉花，入边揾到出嚟嘅砖头同埋瓦片咧嘅重量系达到19.5吨咁重嘅。河北省有一个棉花加工厂，有一次他们买入110吨的棉花，但发现呢渗有一些白色的粉末在里面，粉末后来呢那个发现的重量是整个棉花的重量的85%，结果那些粉末令到那些机器冚唪唥都不动得停产。咁样点样做生意呢？害人害己，害到整个社会。我相信我哋好多人都好鍾意一出电影《Hiding Place》，讲到一个犹太女子，佢喺纳粹德国嘅时代点样嚟到系生存。嗱，或者唔系好多人睇过佢另外一本书，Corrie ten Boom 另外一本书呢，叫 My Father's House， 我爸爸的屋企。他讲到他年轻的时候，他说他最喜欢呢就跟爸爸一起做生意。他爸爸是开那些钟表厂的，很小很小型的钟表厂。他说他最快乐的日子就是那段日子在爸爸的钟表铺那处跟爸爸一起做生意。他在那段日子里面，他发现他爸爸是一个 好精巧嘅錶匠，亦都好鍾意做錶，但係呢佢爸爸唔係一個識做生意嘅人，所以爭人好多錢，好多帳單都未付，所以佢好為爸爸擔心，時時為爸爸點樣清理呢債務嚟到祈禱。咁有一日佢發現有一個嘅紳士類型嘅人入去佢爸爸嘅鋪頭嗰處，呢、這個紳士入到去嘅時候就同佢爸爸話咧：我想買你最靚嘅鐘錶。咁啊，爸爸攞佢最靚嘅鐘錶出嚟，啊，佢見到嘅時候好歡喜，佢行埋一邊，一路為呢單生意祈禱。另一方面，呢、這個耳仔聽下爸爸同呢個顧客點樣講說話。呢、這個顧客睇到呢錶之後咧，對佢爸爸話：我好鍾意你啲錶。佢話其實咧，我另外有一個嘅鐘錶商人，我常常幫襯佢嘅。佢嘅名字咧叫 Van Houten， 唔知你識唔識佢咧？哦，佢話我識全城嗰啲嘅鐘錶嗰啲嘅師傅商人，佢都識得嘅。佢話但係咧，呢、這個人客話：啊呢、這個 Van Houten 佢最近死咗，佢兒子咧接續佢嘅生意。佢話：我最近同佢仔買咗一隻錶，一翻去嘅時候咧，隻錶就唔喐得啦。我三次攞翻去俾佢仔修理，佢都修理唔掂。所以我決定咧，另外揾過一個嘅鐘錶商人，我以後可以幫襯佢。我今日嚟到呢度咧，好開心，見到你啲錶咁好。咁呢、這個Kerry 嘅爸爸問佢：咁你可唔可以俾嗰隻壞咗嘅錶俾我睇咧？佢揞咗隻錶出嚟，佢打開個錶。錶蓋，佢整兩整咧，就合埋個錶蓋。佢話得啦，呢、這個錶咧其實好少嘅問題，你攞翻去。佢話我相信呢個嘅年青人，將來咧佢能夠好似佢爸爸一樣咁叻，佢嘅鐘錶咧一樣咁好嘅。佢話嗱，呢度啲錢俾翻你，你將我個錶俾翻我，即係話呢單生意我唔做啦。你拎翻呢個錶，你個錶都行得啦。佢話：以後如果你同佢買錶，佢啲錶有問題咧，攞嚟俾我整，我同你整。然後咧，佢將個人客送咗出去。當人客出去嘅時候，呢、這個 Kerry 咧即刻飆出嚟喺佢爸爸面前。佢話：爸爸，你做咩事情啊？帳單咁多，依家有錢你有得付。我正係喺度感謝神、讚美神，有錢還帳嘅時候、還債嘅時候，你做咁嘅事情。佢好嬲，但 Corey 嘅爸爸对佢话：，个女，你知唔知？佢爸爸死嘅时候，嗰日我喺佢爸爸嘅安息礼拜嗰处咧讲福音，我同佢爸爸系朋友嚟嘅。佢话如果呢个年青人知道佢一个重要嘅客人走咗嚟我呢处，你估佢呢个年青人会点样谂呢？我又能唔能够荣耀神呢？佢话至于我哋嘅需要，我相信神一定会供给我哋嘅需要。弟兄姊妹，当我哋睇到咁嘅见证嘅时候，我哋好感谢神，系咪？今日有冇同样嘅人呢？唔系只系顾到自己嘅利益，乃系顾到别人，顾到神嘅荣耀。而且呢，是一个有诚信的人。今天很需要有这样的见证。当我们有这样的见证的时候，圣经这里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赏赐是什么呢？第四节，这样你必在神和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这样的人是具备了神人共赏的品格。当一个人自私自利又没有诚信的时候，这个人肯定是没有朋友的，这个人在世界上面肯定是很孤单很寂寞的人，人人都憎恶的人。第一个有无私的爱无伪的诚信的人，我们深信好像圣经这里所讲的，在神在人的面前都必定是蒙恩宠，个个都喜欢这样的人。一个人如果在世界上面没有朋友，一个人在世界上面过着孤单的生活的时候，他是过着一个在世界上面的地狱式的生活。因为圣经讲到地狱是没有神同在的地方，在地狱的里面，人与人之间彼此隔膜，彼此呢争斗的地方。 地狱是一个孤单寂寞的地方，唯有当我们成为一个满有爱心满有诚信的人，神应许我们成为一个神人共享的人。在这条圣经也给我们看到一个神人共享的人，首先我们要寻求得到神的欣赏。有时一个得到神的欣赏的人未必得到所有的人的欣赏，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是吗？在神的面前一个最完美的人，但却很多的宗教领袖、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祭司，他们不喜欢耶稣基督，憎恨耶稣基督。但我们又不要以这个为一个藉口，我们仍然最大的努力要寻求神人共享那种的生活。这个虽然是不容易，但亦都是成为我们的目标，好像耶稣基督和这个撒母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得到人什么的评价呢？有时我们评价一个人，我们的标准和神的标准不相同的。我们评价一个人就是看他拥有多少，但神评价一个人呢，就是这个人究竟是付出给出多少。神欣赏耶稣基督，因为他付出最多，他将他生命连同他所有的一切都给过我们人。神评估一个人是一个人付出多少，不是他拥有多少。神评估一个人不是说他有多大的成就，有多少学位，拥有多少公司，有多少的咸头。神不是看一个人有什么这一类的成就，神看一个人是这个人有没有忠心，是不是按照他的话语忠心的去做一个有诚信的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在末世的时代，我们追求成为一个无私的爱，亦都有无伪的诚信的基督徒，这亦都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见证，让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给出这样的见证。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欢喜感谢你，你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最美好的。求主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我们愿意建立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成为一个满有慈爱和诚信的人。我们这样祷告仰望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